准备做个祷告就开始，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有机会借着这堂课能够来一起思考如何人人传福音，来达成你所给我们的大使命。因此我们恭敬的把这段时间交托仰望，求你来教导来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这一学期的课整个是在讲从传福音到领人做门徒。那同时我们也盼望提倡一个观念，因为我自己的负担，我自己的神给我的恩赐呢，我觉得是在传福音跟布道方面。可是这么多年以来，我自己在从事这种布道福音工作的时候，也可以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盲点，在大多数的教会、大多数的基督徒当中，有一个好像看不见的一个盲点，就是越来越发现传福音一方面好像果效并不是很好，第二方面呢，好像是越来越成为传福音是少数人的责任，不管是少数人，有些是只集中在牧师传道人也好，或者集中在少数一些受过特别传福音训练的人也好，那么甚至有一个英文叫 irony， 就是一个反讽的情况下，你教会越重视做传福音个人传道训练的教会，越有这种现象，就你越训练人去传福音，就越成为好像那个个人传道变成是一种专业的人士才能做的，你没受过训练好像你就不够格，那既然不够格，那我就不传咯。所以呢，有一批人是受过训练的，专门去传福音的，那没受过训练的呢，因为我没受过训练，所以呢我不会传，我也不必传了。这个现象有时候是很矛盾的，那这个现象也的确是让我们值得反省。因此这堂课我们盼望是让大家能够了解，不但人人都该传福音，因为这是大使命给每一个信徒的，而且人人可以传福音，只是我们个人传福音的方法很多种方式，有一些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的方式啊。所以呢，我们头面几堂课一方面从圣经的观点来看什么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什么是怎么样透过祷告来配合，那同时我们也会提供一些概念式的了解，就是说传福音到底是什么不管是正面的或者是负面的。比如说负面的，我等一下会提到为什么过去我们传福音好像绩效不彰，做是做了，好像果效不好，果效越不好呢，越会让人觉得畏缩，就觉得哦，这很难，一定是我不能做的，或者好像做了半天也就这么回事。那也有讲一些正面的一些观念啊，然后后面的几堂课我们会慢慢的来介绍，有一些的传福音方式可能跟我们过去你受过训练，我自己参加过很多种个人布道的训练或者种种的训练，就发现你重新反省和检讨的话，根据等一下我会提到的福音传福音绩效不彰的这个原因来倒过来想的话呢，很多福音的策略跟做法可能需要从根本上来改变，改变观念，改变做法。所以以后我们会比较更具体的来介绍来谈论到这些怎么样去做的这些事情。所以是人人可以传福音的，但不是都像想象中的以前那种传福音的方法。譬如说你想象中传福音的方法呢，可能在街头也碰到有一个人发单张，或者街头不但跟你发单张，会拉着你在旁边说我跟你讲讲好吗，或者你在家里碰过摩门教的人，两个人来了硬要拉着你跟你谈啊跟你谈啊，你说换过来如果是我，哎呀我绝对没有这个脸跑到人家家硬拉着人家谈的，哎呀我一定做不来的。这是你传统当中所看见的，所以传福音一定要这样做的。那以后我们要说的就是那种当然是一个方法，有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这样做，然而人人传福音就表示说有很多的传福音的方法不是要那样子的方式。 好，我们先谈一谈福音传福音为什么在很多的教会很多信徒绩效不彰，就是好像没有那个果效。第一个是方法上的错误，这些方法上的错误其实在我们所经历到的每一个信徒当中你可能都经历过，或者大多数的教会都用过这种方法。第一种他们称它为叫做金鱼缸战术。金鱼缸的战术的意思是说信徒只有一个责任，把鱼赶入鱼缸或者是那种水族箱都可以赶进去，剩下的呢剩下是看牧师的了，或者那天如果是 Billy Graham 来的话现在看他的了， 或者是唐崇龙来的话，看唐崇龙的了。我们已经把鱼赶入鱼乡了，剩下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不能做什么，是看你的了。如果今天讲一讲的好，哎，侯爷；如果讲的不怎么样，逮稿。我们鱼都赶来了，怎么一只鱼都没钓出来呢？所以我们每次聚完会就看今天多少人上钩了，不是要得人如得鱼吗？谁要打鱼的？那个传道人，那个讲道人就是打鱼的，我们是赶鱼的。叫金鱼缸战术，越是大型的布道会越是有这种状况。那常常是劳师动众，成本很高，就是说，那我也知道有好几个人呢喜欢这种传福音工作呢，特别喜欢那种大型布道会，意思就是说他要租个很大很大体育馆。那最近我还听说那有一位哈，我不说名字哈，他常常喜欢这样做。他最初几年前，七八年前不出名的时候，第一次去租个台北体育场，可以住，可以坐几万个人。因为他向来小的他不干，一定要大的，所以弄这个好大的。结果那次聚会，因为人家不知道他是谁，那天只有500个人聚会。你可以想象哈，一个几万人的体育场，只有500个人坐在前面那个广场里面一小块就行了哈，而且还说不定500个人，你知道大家聚会都喜欢这样，不喜欢坐在一块了。500个人里面可能这个角两个，那个角三个，几万人里有500个人在聚会，500人当中300个是师班。那后来比较出名的有几场可以到10000多人，最近听说因为很多人去了以后，大概有些人不知道是疲乏了或者怎么的，最近又办了一场也是几万人的会场，就来2000个人。其实你就是来几万个人，常常也是成本很高，因为租个场地动员这么多的人，要几千个人的师班，印多少广告海报之类的。但这种是常用的一个方法，但是如果以成本来计算的话，有多少人觉知，然后算成本很贵。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这个，最大的问题还是这样的跟进怎么做。因为这个来的人啊，信主的人可能来自于各地各方，那我怎么继续做所谓的从带领他信主一直到做门徒呢？而且那一次的决志以后是真的决志呢，也不一定。 Billy Graham 这位世界上20世纪，人家生活20世纪大概至少是后半最有名最伟大的传道者 Billy Graham， 他有一个布道团，他已经做了50多年了。他们自己的统计，在 Billy Graham 布道会当中决志信主填名单的，几年之后追踪只有1/1000的人进入教会，1/1000，你可以想象看哦。那 Billy Graham 是一个他很了解大使命的，所以他每到一个地方开布道会之前，他会前一年或者前多久，他就派人去训练他们怎么样谈道，以外也要动员教会知道怎么做跟进，这些东西都做了。他花很多的钱是用在这个训练当地的教会，他不是只是开一个布道会的。即使做了这么多，他说只有1/1000进入教会，这是 Billy Graham 布道团50年来最后他们自己的结论。结论是什么？我相信他的意思就是说，好像这个不是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啊。那有些人甚至连这种跟进的工作什么都没有做的，只是开个布道会的话，所以金鱼缸战术是一个常用的，却不是一个最有效的战术。第二种我们叫做狩猎战术，或者叫做猎头族的。这个我以前也学过哈，个人布道受完训练以后，我们知道街头啊，到公园啊，到公园去找人的话，你都要看看哪一个脸长相怎么样啊，你绝对不会找那种流浪汉啊，看起来是跟你要钱的，你去跟他传福音吗？你看都吓坏了，你赶快看那种看起来很和善哈，大概都离道不远了，然后就跟他谈两句，他给信耶稣的人，然后我们都是2个2个去的嘛啊，所以我们就是2个人一过去，朋友跟你讲几句话行吗？这个人我不太知道你是谁的话，吓坏了。行，来来来，到旁边坐下来，老师跟你谈。那说是谈10分钟，常常会谈了从20分钟、30分钟到1小时都不一定。讲完最后一定问要不要决志呢？通常这种个人布道的方法，有时候叫打带跑。打带跑是 hit and run 哈，当然 hit and run 有2种意思，打棒球叫打带跑，那种是一种战术，就是说配合好这边打球的人，不管打好球烂球就打，在垒上的人。他一挥棒就开始跑了，要打带跑，他们可以偷雷。那在美国碰到 hit and run 是撞了车，把人家人撞了就跑掉了啊。我们就说是第一种，打带跑就是说我传了福音完了以后我就走人了。这种的福音策略常常是不容易跟进，也是虎头蛇尾。 那我说过，我们以前在公园或者在陌生的地方，也有时候我们挨家探访啊，也做过这种工作，不是完全没有效果。我必须这样说，不是完全没有效果，在必须的情况下，有时候我们也会这么做的。我跟师母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结婚前，我们有一度在台北一个教会，他们在郊区有个新建立的布道所，我们去传过福音，我跟师母也去一家家探访，那也带领一个弟兄信主啊，很奇妙的一个经历，我就不多说这个故事。是会有人信主，但是不见得真正能够有很好的果效。我说很好的果效不是看人数多少，而是说你怎么去跟进，你探访完了他信了主，然后你交给谁再让他做门徒呢？最根本的问题了。因为整个传福音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想师母在谈大使命的时候一定也提过这个观念啊。抱歉，这是英文的，不过没有关系，我会解释一下。看得清楚吗？不，他调高低，从哪里调？这里 OK OK 好。这边这张图是代表说哈，传福音是左边的第一个 evangelism 传福音，可是传福音之后紧接着一步一步的是一些个人的跟进啊，或者这种小组的跟进 follow up， 然后才会到一个属灵上的成长，所谓门徒训练，最后会到了领袖的训练啊。那么为什么建筑这样画呢？而且由大到小呢？可能100个人信主，你跟进只剩80个，然后到属灵上的成长，到门徒训练可能就剩4个5 40 50了，最后做领袖的可能是20-30个，所以人数会慢慢减少的。但是整个从传福音到领人做门徒基本上是一个一系列的，你不能只做到一点，如果你做到第一步后面就没做了，等于没做白做了，因为最后在神的国度来计算是看最后，不是看前面的。如果我们只是带一个人跟他讲福音信息，愿意节制愿意好了结束了，事实上他并没有成长，他并没有成为真的门徒，顶多像撒种土浅石头地，当下欢喜领受，最后呢没有结果时，没有结果时的在天国有份吗？没份，搞了半天。或者没有门徒训练，没有门徒的栽培跟进，以至于他可能在荆棘当中成长，结果急住了，什么果实也没有，也是没有了。所以必须让他结实百倍，这是整个最终的目的。所以这是一个我们整个传福音过程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所以狩猎战术呢，有的时候会有这种缺点。以前我们也参加过在台湾的时候参加过所谓的乡村福音队，到乡村比较没有教会的地方，基督很少的地方，我们有个短宣队去了10-20个人传福音。那我们通常做法就跟这个狩猎战术很像，我们就到一个村庄分配好，然后比如说某几条街是谁的，然后我们就那几天每一天探访一家一家一家一家啊，就跟摩门教去摸门一样，一家去摸门，一家一家跟他们谈，然后愿意的话就填个结志单。我们通常的结果回来都是成果丰硕，我们一个礼拜下来几十个人，哇，可以收到200-300张结志单。那个教会聚会只有8人，你看那个牧师会不会兴奋的都从床上掉下来了？哇，我是有8人，现在给我200多个名单，我的教会明天礼拜天一开门可能就有200个人进来了。但是呢，当然我们最初去的时候真的是以为这样，后来不但我自己去了一些，然后后来因为我做一些其他的事工，所以常常会接到一些后续的报道，就发现你可以给他200个名单，然后牧师做跟进 follow up 探访啊，在探访说哦，你听那个节制他现在节制信主啦，啊，欢迎你来教会啦，怎么的，没有，我没有觉知，单子不是你写吗？你看你家签名呢，啊，乱写的，我乱写的，啊，乱写，怎么会有乱写的？就发现200多个人，有198都乱写的，就真的进教会，可能后来连一个都没有。我们检讨为什么呢？我们就跟他谈啊，他好像也态度也很诚恳啊，你知道，尤其台湾人从来不会跟你说 no 的，基督教很好啊，很好啊。信耶稣，信耶稣也不错啊，不错啊，我拜拜菩萨也去拜拜耶稣也可以啊，很好啊，很好啊。那然后要不要结识？好啊，好啊，好啊，要结呢。可是当牧师真的去探访，传道人真的去探访的时候，好像没有了。那其中有一个原因，后来我们懂，当你这种跟陌生人谈到的时候，不管在公园里，在他家里都是一样，然后一直讲，一直讲，好像你不信主，他就不走了。那怎么办？ 要让你走，赶快离开我，最好的方法是，好了，我信了，我信了，你走了可以吗？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签名，签名就签名吗？签名，走了，没事了。下次又有人来问你了，哎呦，你听那一名说人信耶稣没有？才没这回事，赶快关门，免得你又来烦我。所以狩猎战术常常一个结果，一方面不容易跟进，而且一要跟进的时候就发现，往往你以为传福音信的主的人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绩效不彰的一个方式。第三种战术叫突击战术。突击战术就是说，你把朋友带到一个，你把朋友说，哎，有一个很好的聚会啊，你知道很多人参加福音都是这样子，骗朋友说骗啊，你都是很好心的啦，我哪里骗他？不过真的，我们看他说罗德海伦很漂亮哦，哦，就去哦，去哦，就根本不知道福音营，只是要说罗德海伦有个地方可以休假，哎，而且几乎不要钱的，不要钱。最好如果旁边有个 shopping mall 很大的话，那更好了。所以就傻傻的就去了，就发现哇，从早讲到晚啊。当然，我们罗丹的福音营还是很客气的哈。我们最近参加了好几次在密苏里，他们冬令会，那才叫做厉害哈。那是每一堂50分钟，讲完讲超过后面就一直打信号哈，就说下来下来下来，因为这五分钟完，下面还有个50分钟，早上三堂课。下午还有1、2、3、4，3堂4堂，晚上再一堂，哇！而且他每次借的地方都是那种圣诞节前后嘛，都是那种超大型的旅馆，旅馆旁边就是 shopping mall、哦、当然很多人是很有心要预备去的，但我相信每一次一定有人就是被突击战术带去的，告诉他说我们到 Kansas City 最大的 Midwest 最大最漂亮的 mall 那边不要钱啊。没去过 Kansas City， 没去过那个 mall 的，一去那个，所以今年我刚过这个圣诞节，我跟师母去了。本来我们应该是2年去一次，应该是今年年底去的，不是上一个圣诞节去的。那个筹备的人说，他们本来借了另外一个场地，后来不得不换到 Kansas City。那那个 Kansas City 的 shopping mall 真的是很大，也真的是很漂亮。他们生怕去的人都跑去逛 mall 去了，所以呢，他说。邀请我跟师母去，就是说讲员要比较有吸引力，要跟这个 mall 来竞争的，所以不会去 mall， 会来听。所以你就知道，当然参加的人我不知道到了多少人去逛 mall 了哈，但是我就说你这种突击战术常常是给人一个 surprise， 一个完全没有预备好说哦一来是有这种聚会的。那当然有的时候也会造成反效果，也有，因为他完全没有预备哈。那通常福音营还是有福音营的价值，不过通常福音营我们也知道，能够信主的人常常是在之前他参加过某一些基督徒的聚会，已经参加过一些慕道班或者是查经小组一些小小的活动，然后他慢慢已经对福音有一种正面的反应的时候，在福音营的果效是最好的。完完全全对基督教一点接触都没有，第一次到福音营不见得都有很好的果效。虽然我也接触过好几个人在福音营信主的，的确是压根从来没听过，然后第一次参加基督教聚会就参加一个福音营，然后就连续2、3天，然后也信主了，这种的确也有的。不过这是常用的战术，不过不见得是最有效的方法。第二个，我谈到个人布道的一些所谓的迷失哈，这个 miss 就是说似是而非的观念。第一个，我们所有个人布道的训练，你会注意看哈，不管从这个学员传道会 Campus Crusade 他们所谓的福音四个律，或者现在很流行的叫做一一啊，这个福音爆炸的这个一一的这种布道训练，还有现在有一些英国的 Alpha 也是，所以我个人传道训练有很多种哈、啊，但是不管哪一种，基本上都主要在教你怎么样去传讲福音信息的内容啊，要谈到哪些东西，然后怎么做见证，怎么安排你的这个四个时间，比如说你跟他讲30分钟，你要花多少时间讲什么，然后什么时候要发出邀请。所以大部分都在讲福音信息的内容，基本上不是鼓励信徒以自己生命见证的感染力来领人归主。我的意思就是说，固然很多的个人传道训练都鼓励你讲一点个人见证，但是问题在这里，你跟陌生人讲个人见证跟你跟很熟悉的人讲个人见证是很不一样。一个很陌生的人跟他讲见证的话，他得想你的故事是真的吗？我也不认识你，那你讲的故事都讲了一些可能是你生命中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一个故事啊，可能他会信这个故事，也许他也可以信得过你这个人， 但通常的话呢，这种毕竟不是这种，我是叫做生命的见证的感染力。就是说，如果他认识你十五年了，你整个十五年来你的生活是如何，你的见证是如何，你的生命是如何，以至于他对你这种生命有一种渴慕，我盼望得到你这种生命。哎，这样的人要信耶稣很容易的。是，你是用你的生命的见证来感染他的，你不是用一篇道理去感染他的。所以我们说，如果你要说我能够把福音信息内容讲得清清楚楚的、有条有理的，可能有一些人不完全做得到，但基本上我们还是要了解福音信息的内容啊。所以下应该下礼拜吧，师母会讲这个福音信息主要内容是什么。因为当是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说的，当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你要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所以我知道讲说信耶稣，信耶稣什么意思啊？你一听，哇，他要信耶稣了，太好了，等一等等一等，我打电话给师母。人家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你说打电话给师母，赶快去找庄牧师来求救，太慢了，人家讲啊，对不对？但是有些人不一定讲的那么有条理，那么清楚，但知道我应该还可以讲。可是真正能够吸引他的是你的生命的见证。那这个的话呢，也许我左口笨舌，哎，可是我的生命已经有影响力了。那个人因为我的基督徒的生命，以至于渴慕成为基督徒的时候，这就是传福音嘛，叫做生活式的布道法。这以后我们会谈到，这个是一种传福音的方式。这需要什么特别训练吗？不一定需要特别训练啊，但是一般的训练太过于强调讲信息的内容，而完全几乎忽略或者不提到关于生命的见证。也因此这种训练的对象往往是以什么呢？以那些陌生人为对象。因为如果是跟你很熟悉的人，基本上你的生活的见证已经是个影响力，然后信息的内容，而且什么场合去跟他传福音呢，就变成随时都可能了。我不需要打电话跟你约，我不需要哪一天我特别去你家，随时随地我都可以跟你谈，懂了意思吗？那特别的训练的就常常有特别的方法，反而造成这个果效上的一个不特别理想。第二个，这种个人布道的训练呢，会使得人越来越相信只有少数受过特殊训练的人才会传福音，以至于传福音变得少数人的专业或者某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的责任，而不是人人参与的事工。所以我知道很多教会推动一一这种个人布道的训练，他们也可以说，哦，我们教会有多少人受过一一的训练，可能有10%或多少，就算有10%，这已经是不得了了。我很少教会听到说有10%的人受过一一训练的。好，就算有10%，那90%是干什么？不干什么，因为我没受过一一训练了，要排也不会排到我啊，要我去我也不知道讲什么啦。所以呢，就请这10%的人多多辛劳一下，你们多多去出动，对不对？所以你越是传道训练，就越是少数人的事情，更多数的人就没事干了，你越不可能达到人人传福音了。所以这是我自己在这些年在反省所谓的布道福音方法的时候，有时候发现了一点点矛盾。你越强调训练，结果是越少数人参加传福音工作，因为只有少数人受训练，不肯人人受训练。那你训练了一种是很简单的训练，一种是很复杂的训练。你越复杂的训练，参加人越少，越成为少数人的专业。可是你要讲就是说传福音要传得好，就要好好的训练。你越强调好好的训练，就反而结果是相反的。初期教会有受过什么传道训练吗？没有，他们就是信徒信了主，生命改变了，随走随传，走到哪福音传到哪里，然后福音就开始开花结果，没有什么传道训练。谁训练谁呢？很多教会是连传道人都没有。安提阿教会成立的时候，巴拿巴还没去呢，教会已经建立了，而且很兴旺。现在我们是很注重方法训练，结果反而呢，好像怎么训练也是很难。那么 Lexington 很大的 Grace Chapel 哈，有一次我们谈到这个一一训练啊，我就聊起来，因为谈到传福音的工作，我想知道一下美国教会他们怎么做传福音。我就问 Grace Chapel 的人，就说你们有没有做这个个人传道训练？他说有啊。他说你们做过一一训练吗？有啊。现在呢不做了，他们好几年不做了。我说为什么不做？当然美国的文化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很难打电话约到人愿意开门让你去传福音的。无论是新来的访客或者老居民，你要去我家跟我谈福音，门都没有。 所以呢，他们有很多受完训练的人，大发热心，要去传福音，不得其门而入，没有一家门是开的。所以几个月下来以后，就算了，就从此以后他们不做一一训练了。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没有效果的方法。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我觉得其中一个是反而变成大多数人的更正常的、更不需要特别的那种用生活步道的方式呢，反而变成好像这算什么方法？你生活步道你很难训练生活步道，你也不太需要用生活去步道，但在观念上需要一些更新，或者说观念上我们需要一些沟通就是了。第三个就是我刚刚说的这种个人步道的训练呢，就像这个图所说的，你偏重传福音的前阶段工作，就传福音的工作，而缺乏后面领人做门徒的后进的跟进的，以至于流于形式。然后呢，我们常常各种的个人步道哈，一一是如此，学员传道会的个人传道训练 Alpha 都是一样，我们通常去探访回来都会报告说今天探访结果如何。然后如果人很多，我们想高兴，哇，今天有多少人觉志，就谈到第一步。而且这个觉志是不是真正信主我们都还不知道，但我们觉得有这么多人说了很高兴，但是这个其实没有考虑到后进的跟进的栽培工作，还有后来的生命的改变如何。理论上我们传福音是希望这个人信主，而且生命改变，他生命更新，更新之后他又变成一个用他的生命感染别人生命的人，这才是一个循环性的，而不是说他一觉知了很高兴，然后呢交给主了。所有个人步道的训练都常常有这个陷入这个误区啊，大陆叫做误区，一种错觉的里面，就是我做完一件事情了，好像事情我责任了了。其实这就是为什么传福音的果效绩效不彰，你可以有很多人觉知，结果事实上你并没有得到那些真正的果实。正如 Billy Graham 步道会每一次可以有几千个人觉知，可是你现在看到数字的话呢，你都要把数字除以一千。哦，今天感谢主，五天在这个大城市有50万人参加，5000个人觉志。当你除以一千的时候，哇，只剩5个人进教会。那你想说啊，搞了半天50万人参加，只有5个人进教会，我干嘛？我要不要好好带我一个邻居，跟他带领查经，我带领他，然后慢慢一个人就信主，5个人很容易吧？一个整个城市可能有10万的基督徒，一年之内带5个人信主，大概不难吧？可是我们常常会受到一些数字上的迷惑。那第三个，所有个人步道这些东西呢，都比较强调速效啊，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就是要讲的快速嘛。那么所以呢，特别是个人步道方式都强调很快能够看到一个结果，因此我们缺乏一种人际关系的建立，以及生命见证的彰显，就是说。因为我们受一个短期的训练很容易，然后我们去找一个人谈也很容易，但是如果你说传福音的先决条件是先建立好一个人际关系才来传福音的话呢，哇，那拿多少时间呢？我不能跟他见一次面就谈了，我也不能跟他见3次面就谈了，人际关系的建立可能是好几个月好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我们有一种彼此的信任，真正的人际关系，然后开始传福音，那这就不能快速。那现在这个时代讲究快速呢，似乎这种方法就不再被人重视了，是真正有果效的却不是快速的，这种方法是被忽视的，重视的方法都是速效的，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就算3个月训练也不太长，训练完我就开始传福音了，看起来很简单，可是你传福音的对象跟你之间可能没有任何生命上的关系。也许你会说我传福音的对象譬如说可能是新来的，但是我们见过一次面，打电话约了，他也愿意接受我的探访，这不是有关系了吗？毕竟这关系还是很肤浅，新来的人跟弟兄姊妹之间，跟探访的人之间，可以说彼此完全不认识。那以后我会提到说，真正传福音的时候，这个认识必须让你在他的心目中建立一种信用，一种 credit。我知道你是谁，你所花的是你讲的话是真的，因为你这个人过去如何现在如何我都知道，你这种的传福音才会有效果。你是一个陌生人，你可以讲一个很动听的故事，现在很多人也是要打个问号，谁知道这个动听的故事的后面有什么呢？所以这类东西都是在人际关系建立当中非常重要。 同时速效的这种传福音方法通常没有办法用生命影响生命，生命带出生命。传福音真正的一种所谓带门徒，就在于说我不但把福音介绍给他，而且能够让他的生命受到感染，而且能够产生新的生命。这是第一个部分，关于福音绩效不彰的原因。第二部分跟他谈一谈所谓的福音三部曲。同样我会用中文说明一下这三个啊。有些人提到这个福音的工作呢，大概有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叫做最下面叫做 presence， 第二个叫 proclamation， 最上面叫做 persuasion 啊。present 意思就是说，好像我称它为叫见证，我人活在你的面前就是一个见证，或者说教会在一个社区里面有参与一些社区的各种的活动的时候，这种叫做 present。 那么这种无论是个人或教会的见证以及教会的形象啊，这个对于传福音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这是强调一种关系的建立，关系的建立，也是建立某种的信用啊 credit。 还有福音是真的有效吗？我们不说是有用吗？有用跟有效有点不太一样哈。有用就是说啊，我生病的时候耶稣有用吗？我吃药可以好，耶稣有用吗？啊，用耶稣我就不用那个药了，我用这个耶稣药了啊，有效吗？我强调的就是说它在你生命中真正能够起一个很大的作用吗？能够改变你的生命的很多东西吗？啊，当然有效常常也包括一些有用，只是好像师母今天所讲的这个关于十字架的道路的问题哈，所以有的时候是舍己，所以你想要一个东西神不一定给你，从这角度来说它不一定有用，因为你要它不给你嘛。但是可能是有效的，就是说它会改变你的价值观，把你原来好像一直渴望得到一个东西呢，转换成说这也许不重要，这也许不是最有价值的东西，这个转换也是一种生命的改变。那么同时这种见证哈的重要性，就现在一般的人越来越发现说在传福音当中这个 presence 是很重要的。当你跟陌生人传福音的时候，你记得你是跳过第一步直接到第二步 proclaim， 你在宣扬这个福音的信息内容，因此你在传福音的对象的面前你跟他是没有关系的，你在他的面前你是没有任何的 credit， 没有任何的信用。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也不知道你的故事是真的还是一个编造的一个动听的故事。很遗憾的是我现在越听到越多是很多人他在传福音时候说的故事是假的，而有一些人居然认为用假的故事让人家信主 It's OK， 是多么可怕的事情。而且这样的人就是一个所谓的布道家，当他的事情被揭露出来了，他的过去的履历背景不对的，他很多故事是不对的时候，当人家指责他的时候，他的回答是说不管怎么样有人因为我的见证信主了，不管怎么样有人因为你的假见证信主了，所以你就继续可以用你的假见证。很可怕的事情，这个是所谓的布道者。但是你要想象哈，你要想象假如有一天，假如有一天那个因着你的假见证信主的人，假如他那个人信主了，如果他跟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建立得很好，他也自己有他属灵的生命的根基，当他有一天听到了你所讲的见证是假的时候，或许那个人他的生命不受到那么大的一个影响。但也有的人他生命根基不是那么好，他跟神的关系还是很肤浅，他完全可能是因为几个人包括这位布道者他说的动听的故事而信主的，有一天忽然发现他所讲的故事都是假的时候，请问他会不会离开主呢？当然有可能，这叫做绊倒嘛。你就绊倒人就发现啊，我都被骗了，哇，他讲的这个故事也是假的，那个也是假的啊。他当离开主，他离开主是因为主耶稣的道没有价值吗？是因为主耶稣骗了他吗？还是因为那个人呢？当然也有些人因为这些不真实的见证或者这些人不良的动机真的信主，圣经上也说了有人传福音给别人 我自己反而失落了，就是说我传福音给别人，别人真的得着了，反而传福音的人失落了。这圣经上也有这样讲的。但是传福音真正的，我觉得这个 presence 现在越来越发现这个重要性，就是说你必须让我这个传福音的人跟我传福音的对象之间有个关系的建立，我在他的面前有一些实际的见证的彰显，这叫做生命的，这叫做 lifestyle， 这叫做生活形态，就生活步道法强调的是 present 这一部分。但并不是等于说我要说明的用生活的见证就足以使人信主，如果你不加上后面两步，没有 proclamation， 就是说没有去宣扬福音信息是哪怎么样，只是让他觉得啊，我真是一个好人，哎呀你这么好，你信什么我就跟你信好了。通常会这样人信耶稣吗？不太太多的，就算有的话呢，那可能也是糊里糊涂信的，他什么都不知道，只是说你是个好人，像你这么好的，那我要跟你一样我就信了，完全不知道福音信息是什么，完全不知道跟随主是什么意思，完全不知道十字架的意义，他能够真正做门徒吗？当然是不够。所以我才说 presence 很重要，但他不是达成从传福音到使人做门徒这整个过程中完成这一切所能做到，所以必须还要加上后面两段，就是一个福音的宣告跟一个真正最后的一个规劝。那 proclamation 这个宣告是指什么呢？宣告就是像这个英文的图就左边有写，包括读圣经啦，包括一些圣经的文字啦，一些基督教的文字，还有一些大众传播媒体啦，讲道啦，还有一些个人见证的分享啦，还有家庭式的小组查经啦，用这些方法来提供福音信息的内容。所以这个的里面当然包括说我们去他家里探访跟他传福音，各种我们所说的个人布道的训练都是在第二个阶段。所以我们并不是说个人布道训练不重要，或者说个人布道那种跟别人谈福音不重要，它是重要的，但是不可忽略的是前面这个 present 这个部分如果没有的话呢，后面的果效是比较小的，是事倍功半，你不能跳过第一步直接跳到第二步去。那么同时这种 proclamation 常常是一种我叫做思想冲突，英文叫做 confrontational， confront 就是 head on 冲击。为什么是冲击呢？因为福音的信息本身是英文叫做 radical 的，是很激烈的，很激烈的，要背十字架要命啊，要舍己。为什么要舍己？我爱我自己爱都还不够爱呢，还要舍己，这个信息本身就是很挑战性的嘛，就是思想冲突，一个 confrontation 啊。那要让人家认罪，要人家以耶稣基督为他生命的主宰，这些东西都是一种冲突，这种冲突。所以如果你没有一个前面我刚说的见证 present 的这一个步骤，你直接跳到这个福音的宣告的时候呢，常常就是一种思想上的冲突，双方面都会很不安的，讲的人也很不安，听的人也很不安，听的人觉得好奇怪的道理哦，怎么会有人这个时代讲这种道理呢？啊，要不要爱自己？要爱什么？爱耶稣？爱这谁也搞不清楚。你想想看，你30分钟能讲什么？你2小时能够讲什么？很难嘛。那他也不知道你是谁，啊，好像你在卖一个什么东西，卖一个什么耶稣什么，不知道是个药还是什么东西。然后呢，你讲到讲哦，所以他听起来的人也很紧张，他觉得这很奇怪的东西，讲的人也很紧张。因为他我也不认识，我讲了以后他会什么反应呢？他会把我看成什么样的人呢？如果你讲的对象是你15年的老同学，你不会那种觉得说我讲了他会把我看成怎么样，顶多会说哎呀我同学会不会觉得以前我没信耶稣，以前不是这个样，怎么现在怎么信耶稣好像信得好迷啊啊等等等，顶多是这个嘛。那会怎么样？因为他跟我有关系，他认识我是谁。所以我在讲福音信息的时候固然有思想的冲突，不过我用的方式却不是那么样的好像一种冲突似的，叫 confrontational。 通常我们说所有个人布道从一到福音四个律到任何的方法都是一种叫做 confrontational evangelism， 就是冲突式的福音布道法。冲突就是我要宣告一个东西跟你原来价值是不一样，跟你原来想法是不一样，然后这个冲突的结果当然我希望把你赢过来，就是说你能够接受我的观念，接受我的价值，然后你信主。那如果我们了解宣告福音信息的内容，你要准备它本身就是一个思想的冲突。 那么因此宣告式的福音方法是最常用的，最常用的。所以我强调说，如果没有关系的建立，往往功亏一篑，就是说你常常谈谈谈，好像也许他表面会节制，但是从心里面他不一定从心里会认同会接受，除非已经先有一些预备这种关系跟见证的建立。最后一步叫 persuasion， persuasion 就是说劝说，谈了他也听了，然后鼓励他或者说想要说服他去接受这个信仰，叫 persuasion。 这个阶段的工作哈，我自己也很深刻的一个反省，这一方面需要一点耐心，叫耐心啊，还有圣灵的工作。也就是说真正使人悔改其实是圣灵在他心中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一方面人不可以居功啊，第二方面来讲人也不要过分的人为的操纵跟做作，也需要一点耐心。这个耐心的意思在这里，神有他一定的时间的，所有的植物生长就是有一定的时间，到什么时候开花结果。有时候时间没有到，你太操之过急的话呢，会扼杀这个生命的成长。我常常看到一种状况哈，就是譬如说哈，一个家庭如果太太是信主，丈夫没有信主，然后丈夫没有信的，太太当很急了，哎呀快哦快哦快哦快哦，你怎么还不信啊，你到底有什么问题嘛。像这次去福音也是一样，有一个太太，她先生是台大毕业不要做生意，个人刚退休，她太太是信主了，然后这先生呢就是叫做死不悔改派的啊、哦、这太太就说，庄牧师啊，跟他谈跟他谈，这个齁、哦、死不悔改的只有你有办法可以治他啊，就硬拉他来跟我谈。后来有一天他来了，然后正好他来再谈没两句，然后又留了一堆人，所以就一堆人就谈，不是他一个人。不过这样也好，因为其实如果一个对一个的话呢，我的个性啊、哦、很不喜欢这种一个对一个的时候，好像说硬要说服他，你还有什么问题，你还有什么问题啊，你有问题我就解决了，然后你还有什么问题。他太太就这个态度，你将来还有什么问题嘛，你说庄牧师没有什么不能答的。好像我答完问他就可以信耶稣的样子，你知道。那常常这种情况下，后来我跟他太太讲，我说问题也不在你先生，问题在于你，你太操之过急了，你太操之过急了。同时我说你呢，我不知道，因为我从来不认识他太太嘛，所以我不认识他太太是怎么样的人，我也不能讲太重，我也不能假设他太太在家里的见证不好，对不对？我只能说如果你信主了，你的生命的见证会吸引你的先生要信，你想信的话，事情就成功一半了。如果不是如此，你拼命告诉他说你有什么问题，创世纪创世纪来解释给你听，你还有什么问题在哪，都解决了思想上的问题，他仍然不会信耶稣的，不一定是因为这样信的啊。所以呢我说有点耐心慢慢带领他，第二个你自己想办法活出基督的生命来，那剩下呢真的有时候 leave it to God， 那神的带领他。今天不是我一个庄牧师在这里，我就有办法让任何人信耶稣，我从来没有这个本事啊，需要一点耐心。那也一样哈，因为我想我们今天都是基督徒，都是圈内人，所以有些事情我个人有点不太 comfortable。 就是说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去领布道会，那么刚到坐飞机到以后，那个牧师还有他们教会的长老还有几个执事会的同工跟我一起吃晚饭，然后准备完天晚上聚会。然后吃饭的时候牧师就问我说，我呼召用什么方式呼召，我就大概说明一下，我说通常我是在祷告的时候邀请大家做决志，那剩下就看教会，教会如果说有陪谈人员需要陪谈要他们出来，我就邀请他们出来，否则呢我建议他们就是祷告完决志了，然后填一个回应单，所有的人都填一张回应单，那包括慕道朋友他决志他就勾一个决志，其他人就勾别的就是了，把回应单收回来有个祷告，然后事后再来 follow up 跟进，不一定要当天陪谈。但如果你们已经有了陪谈人员，也已经训练好也准备好那天要当天陪谈也行，我是叫他们出来我也可以啊、哦，等等就这样子。好，我看起来那个牧师好像松了一口气的样子，我就问他说这个决志方法有什么问题吗？哦，这没有问题，你这方法很好很好很好。那我说那有别的方法会怎么样，因为我总觉得话中有话嘛。他说这样子啊，去年我们也有布道会请了另外一个讲员，这个讲员的决志方法很特别的。我说怎么特别呢？第一阶段跟我一样 祷告的时候呼召啊，举手节制，完了以后后面就很不一样了。他说祷告完毕结束了，大家眼睛睁开，他请大家站起来，我们唱一首诗歌。唱诗歌的时候他就说，好，我们不但请刚才所有觉知的人到前面来，当时也可以嘛，觉知人到前面来，同时呢我们请教会的长老执事们站起来，站起来，长老执事不知道干什么都站起来了。好，你们的责任就是把你那一排前一排后一排所有的还没有觉知的人统统拉出来，通通拉出来，不管他觉知不觉知，通通拉出来，所以你们要做榜样，其他的基督徒也可以，你看看左边右边哪一个人没有信主，还没信吗？出去带出去。然后他就开始了，好，我们唱诗，出来出来出来啊！当然举手节制，有些人就出来了，陪他员可能也跟他出来了，然后其他那几个长老执事就不知道该不该去拉人了，唱了一首了一节了哈，那个牧师就说了，我看你这长老执事都不够格，不够主动嘛，就你们要带头做榜样，问你旁边人，你先说你信耶稣了没有？没有，出来，就带他出来，一个个问，所以这几个长老执事就犹豫不前的，不知道要不要，然后就只好了，不然就不够格了嘛，然后就去问啦啦啦等等等等等等出来，勉勉强强也拉了一些人出来。那当然那天，所以那首歌是一唱又唱又唱又唱，唱了二三十分钟。反正唱不完不准坐下来，唱不完不准停，唱不完好，最后终于有一些人出来了，聚会结束了。当然很多人都很坐立不安。第二天的布道会晚上，第一天来200个人，第二天只剩20个人，所有的长老执事没有一个来的，就是嘛，第二天还要站起来再去拉人，所以长老执事都没有来，然后慕道友大概可能很少或者又没有人来，所以第二天的布道会就改成查经，是20个人嘛，就小组查经。所以那个牧师就很紧张，生怕来个突击，就是他完全没有想到这种的呼召方式，所以特别问我一下啊。那我跟他讲是我从来不会这样做的。很有趣的，一两年以后我到那位领布道会的牧师的教会去领布道会啊，因为他跟我提过，因为那个人是我认识的牧师嘛，我被邀请到他的教会去领布道会，那我知道他喜欢用这种呼召方式嘛，那我去了，我就问他说，因为我跟他很熟，我跟他说，我不知道呼召方面你有什么特别的希望吗？他说，哦，我一向是这样的方式。果然他讲的是跟那个另外一个教会的牧师讲完全一样哈，我一向这么做的。我说好，哎，今天到了你的地盘，到你的教会嘛，所以你教会的人，所有长老执事，大家都，你不敢去拉人，就不能做长老执事了嘛，对不对？所以他教会的人都是这样，那所有牧道也大家都习惯于这样。所以我说，我祷告会呼召举手节制，剩下交给你，交给你，因为这个我做不来的啊，交给你 ，whatever 你要怎么做都可以。啊，他果然每天晚上都这样做的。但是有一天，因为我住他家，有一天我就跟他交通，我说哈，我不知道你觉得这样的方法有什么好处跟可能的缺点。他说我的经验是这样，呼召举手节制，在祷告的时候呢，假如说有十个人，我就用这种方法一拉的话呢，常常是 1.5 倍到2倍，就是说有十个人节制，最后拉出来是15到20个。那他的观点是这样，反正拉出来了，你看哈，如果人真正不想信，你怎么拉也拉不出来，这没损失。就是那种犹豫不决的，想举手又不敢，想出去又不敢出去，一拉就半推半就，好吧好吧就出去了，你看接着就得救了，他是把那些犹豫不决的给拉出来了，他的观念是在这里。那真的是死不悔改的，你怎么拉也拉不出来，那反正就是 lost， 而且 lost 就当了 lost 掉了，但是那种犹豫不决就拉出来了。我就跟他说还有第四种人，他可能那时候还没有决定，所以他可能没有觉知，你也拉不出来。不过他并不是对福音完全没有反应，只是他没有 ready， 所以你要硬拉我觉得不出来。但是有可能因为这种的方式使他下定决心，我绝对不信了，会不会从此我再也不去这种聚会了，会不会？那可能原来就说这个发苗成长有个过程，都快要苗还没出头的时候已经被拔掉了，就从此没有了呢？我说那这种怎么办呢？他想想，哦、oh, ，I leave to God， 我交给上帝。如果碰到这种人的话，我当然不好跟他再说什么。 我觉得这份 Live to God，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 responsibility。我会不会是那种叫做揠苗助长的，要长快点快点，没有耐心的，噗，一直拉它，然后结果就死掉了。所以我觉得最后的劝说一个人信主，我觉得是特别需要敏感，看圣灵的带领，适当的时机，适当的方法，不要太多的人为的操纵。当然我作为一个布道者，常常要领布道会，我也知道在呼召决志的时候，有一些人，不是很多人，有一些人对我的 comment 是说，我每次呼召的时候比较软弱。你知道什么叫软弱吗？有些人是会，譬如说最后的那个回应诗歌可以唱30分钟的，就是说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或者唱诗或者举手祷告，非要祷告15分钟不可，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再最后一次，那最后一次可以讲15次，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最后一次，让他讲心理上我要离不开，那我都很软弱的，就是说只问3次，有时候有2次就结束了啊，就觉得哎呀你再多 push 一下，说不定又几只手举起来了，结果就停在那里了。可能个人个性不同，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我盼望如果圣灵在他心中感动，他心里已经准备好，他会有对神有反应，他反应不是对我的，我今天不需要回去对谁去表功，说今天有多少人举手节制，哈利路亚赞美主，不需要一个也好，没有，我觉得是神的工作，我们是要忠诚的来传讲神的信息，也给大家一个机会来回应神的福音。但是你做的稍微过分一点的话呢，你就会用人的力量来越过神的工作。那越过神的工作的时候，其中一个缺点，如果今天很多人节制，功劳都归到你自己身上了。哇，你看这个布道家一布道100人节制，那个人5个人，你下次会请谁做你的下次布道会讲员呢？一定请的可以100个的嘛，这5个人只有5个。那越是这样的话，我们会给我们自己一个假象，以为我很行，其实这是错误的。福音是神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要避免人为的操纵。那同时真正特别是透过生活见证的福音布道呢，你就比较不会有这种问题，你不在乎他有没有举手，你在乎是现在或者明年，神会慢慢做一些工作。好，再来一个谈到人的需要与福音的对策，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心理学家叫做 Maslow， 其实我所知道他是个犹太人，他提出了人类有5种基本的需求，也许你听过这个人或者听过他的5种人类基本的需求。基本上从最下面开始的话呢，是一个生理的需要，生理的需要，生理需要就是说我需要吃我需要喝，如果基本的生理需要得不到满足，我当然会不快乐，我当然会有所渴望要去得到一些东西，这是生理的需求。然后再上来第二层叫做安全感的需求，或者说心理上的需要，安全感，特别是安全感，换来说你不愁吃不愁穿，可是如果说这个你工作的环境居住的环境很不安全啊，譬如说有的国家有政治动乱的时候，他人就开始移民潮，就逃，跑到别的地方去，虽然他有吃有穿，可是他没有安全感，他有去追求安全感。第三个是叫做我叫做叫归属感，是爱 love and affection， 这是爱方面的一个需求。那这方面如果没有的话，他会觉得有点失落，所以很多老人家到了美国移民来这边以后，虽然这边吃穿没有问题，大环境很好，空气好水好，不过没有朋友不好，所以归属感很重要，你没有朋友没有一个归属感的话，你会觉得很孤单。然后再上来一个叫做 esteem， esteem 的话其实就是一种自尊心自我价值的一种需要，你需要有这种的这种追求这个东西，所以有些人追求学位，有些人追求别的东西，为让自己这个价值被建立起来。那最高的Maslow 是提到叫做 self-actualization， 就是说自我的实现，或者说自我的理想自我目标的一个实现，叫 self-actualization。 那当然在 Maslow 来看，这个是一个最高的，有一些人他可能已经在社会上的地位学位什么都有的时候，他追求最后的就是自己有一个梦想，有些人去开公司，有些人去早早就 early retire， 提早退休，然后去做一些慈善事业，那这个是他的 self-actualization。 那基本上来讲下面的三个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比较依赖外在的东西的 more dependent， 就是说依赖外在的，比如说你生理上的需要什么是为了外在的东西，那么情感上的等等，而且 相对来讲是比较弱的一种需要，但是是很基本的需要，基本的需要。同时他的理论是这样，所有的这种需要是从下到上，下面满足了才会要求上一层的，一直上去的。所以当他在下面三层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以前，你去跟他谈上面的需要的时候，这叫做对牛弹琴，这叫做隔靴搔痒，这叫做曲高和寡。他需要是下面，那么下面三层的需要，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传福音基本上的观念，我们需要用爱心关怀，不管是物质的需求、心理上的需求等等，这是我们可以做的。那上面两个部分通常就是比较可以自己可以得到，因为你自我价值其实是别人固然给你，不过常常是来自于自发的。那么自我的满足、自我的实现也是一种比较从自己来的比较强的一个需求。那下面的两个其实是最主要传福音，特别传到福音信息的话，是从第四这个所谓的自我价值开始的。虽然是个挑战啊，到底是自我为中心还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信息。那从这个你就发展出一种福音策略，这个以后我们会也许再花一点时间再多详细讲一下，这个只是先让你有个概念啊。谈到最下面的生理的需求的时候，比如说你会饥饿，你会有缺乏，你会生病这类东西的时候，那么从神这方面的答案，也就是说从教会、从基督徒，我们可以提供什么呢？当然就是一些如果他没有得吃、没有得穿，给他一些吃的、用的，在生活上的一个供应。如果他缺乏是安全感的问题的话，他有焦虑的问题、有恐惧的问题，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他，让他能够得到一种安稳啊，提供一些帮助，提供一些心灵的安宁这方面。那如果他需要的是一种归属感的话呢，那么教会里面譬如说团契、小组还有关怀、帮助，这些都是可以提供这些问题。那如果是一种自我价值的需要的话呢，通常就是传达福音信息了。他需要有一种赦免啊，他需要知道怎么样能够靠主有一个信心，他怎么知道从神的角度如何来看待自己，重新有一个自我的新的一个认识等等。那么在这个的里面可以面对他里面很多的罪恶感，他的那种所谓的失败所谓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被人家看中这类的事情呢，可以透过这些来解决。最上面的这个我个人有点意见，他固然这张原来这个投影片他用的还是用这个字，我是把这个字把 self-actualization 我喜欢把它改成叫 Christ-actualization。 因为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我们最高的不是在追求一个自我的一个实现，好像今天师母讲得很清楚，舍己。当你舍己的时候，你是盼望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照常显现，这是腓立比书第一章所说的，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所以是 Christ actualization， 基督在我生命中的实现，而不是自我的理想、自我的抱负、自我的梦想的实现。所以这跟原来这个 Maslow 的观点是不一样的。那从这个角度来讲，这里面就包括说怎么样在主里面我们整个的生命被神改变，有一个新的一个 purpose， 一个新的生命的一个价值观、一个目标，然后新的在主里面的一种满足感 fulfillment 这种满足感，然后觉得在神面前慢慢被神改变，一种新的一种所谓的自我的满足 satisfaction 这类东西这是基督在我生命中的成全以后慢慢达到。当然我们的传福音是这样，所以因此从下面开始的话呢，是透过爱心关怀，透过团契关系的建立，然后慢慢谈到福音的信息，特别是对第四个自我价值的部分，然后引导他最高的这个就是门徒训练。你要的门徒训练就是说他的生命不再以自己为中心，而是以基督为中心，这叫做 Christ actualization。 所以传福音应该从下面一直上去。所以当一个人如果说他的衣食有问题，没有得吃没有得穿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用爱心的关怀来帮助他，而不是说你没得吃没得穿，抱歉，这我帮不了忙，我只能告诉你的是耶稣可以帮你，然后跟他传福音。那这个是一个不是一个有效的而且是一个正确的方式。耶稣医治人的病，耶稣赶鬼，耶稣但重要的还是要传扬福音， 但是他不会忽略到人基本的需要。所以呢，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从基本的需要往上，但知道我的结果，我最高的目标要让他达到能够基督在他生命中做主做王。这是一个整个一个整全的福音策略。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今天有这段时间来思考关于一个从传福音到带人做门徒的福音策略，求你帮助我们，好让我们知道怎么样靠你的恩典，能够把福音信息能够正确的而且有效的传导到许多还没有信主的慕道朋友当中。也求你激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人人起来传福音，不是说我们的口才如何，不是我们的圣经知识如何，而是透过我们生命的见证，能够把福音这个好消息与别人分享。求你保守我们这一学期我们的课程，也激励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